九章，马太福音十四章，题目是不随情欲，寻春分寻主，舍己救人。不随情欲，春分寻主，舍己救人。这边就是扫罗蒙神拣选，因为以色列要求王，所以神要立一个，在以色列当中立一个王。所以扫罗也是神拣选，只不过他并不是神命定的王。在扫罗开拓蒙拣选的时候，还是谦卑的。他寻求主，他怎么寻求的？因为找不到驴，就没有办法了，不得不谦卑。谦卑就蒙恩了，所以可能提醒他去找神人，结果他去找神人。找神人，因而蒙恩，因而他就蒙恩了，就成为以色列所仰望的，就是让他做王。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，寻求寻求主，你一定蒙恩。最重要的就是心里做王，心里做王是情欲做王，是他里面的心窝底在做王。他不肯谦卑受造，结果杀了约翰的头，应该砍自己的头，杀了约翰的头。所以我们要寻求主，可不要顺情欲，这边是顺情欲，那边是寻求主。另外方面给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样的舍己破罪，是千万人得到。所以扫罗今天寻求主，目的是让怎么样，叫众人得到，为了让他也能够真正的破碎自己，是别人得到的蒙恩典。那这些人怎么能蒙恩呢？因为他们来求告主，他们因着信，他们来到主面前。一去摸到主的人，他们的病就都好了。那就是说要来什么呀，要来信靠主，信靠主，这边是寻求主，这是两边的中心的意思。一面是寻求主，一面是信靠主。信靠主的人得饱足，信靠主的人得医治，心里自觉于主。他不能蒙恩，他把心智都杀了，所以他没有真的蒙恩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么谦卑，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寻求的心，有个信靠的心。所以要寻主，要信主，信就是信靠他，信靠他，在他里面我们得到饱足，在他里面我们得到医治。今天我们这里分小段是九段三节第四节，九段三节第四节，我们第一段是十四节对十八节，第一段十四节就是一个段落，所以我们这段第一段一到十四，那都是一到十八。题目是第一段的题目，不随情欲，寻主得宝。要寻求主，不随情欲，寻主得宝。这是这一段的题目。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四节，先看一节到四节这一小段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培亚的原孙，比格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培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智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所以这里这一章圣经一开头就讲了扫罗的出世，他的身世，他的出身，他是怎样一个人，以后又怎样能够拣选他的出身是高贵的。因为父亲是大财主，大家看见不但是大能的勇士，小子里说过说是大财主，出身高贵，是个富贵人家，当然他也是得宠的，又健壮又俊美，这个人是出人头地的，出类拔萃的，又健壮又俊美，但你心里就找不到一个，谁也不能比他，而且身材高大，比别人高过一头，那更是了不起的了不起了。所以这第二节介绍扫罗，扫罗名字的意思是欲望的，欲望的，也可以说这个人，所以我们不经过主说服，我们都是活在自己的欲望中，活在自己的欲望中，家庭又好，出身又好，父亲是这么一个大能力勇士大财主，所以他在享受中，他在享受中，没有人能比他的。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父亲给他一个任务，父亲的那他扫罗的父亲就是丢了几头驴，现在有钱丢几头驴也是很也是个很大的财产的损失， 就吩咐儿子扫罗你去找驴，还带着一个仆人去找驴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第四节，结果扫罗找来找去找不到驴，找了四个地方都没找到驴。从以法莲山地，这是第一个地方，过到以法莲山地，也就是过到沙利沙地，没找到。第三个地方又过到沙林地，还是没找到，驴也不在那。又过到比亚米地，还没有找到。那从北到南，北面是以法莲，南面才是比亚米，比亚米紧挨着犹大，是在南边，找不到。那就是说，这也可以说是神的对付。只有这个这件事让扫罗认识，你虽然是了不起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当然聪明也是出头的，出人头地的，是的，而且比别人身材也高大，你怎么连个驴都找不到呢？那就是找不到。所以说，你有多少的才干，多少能力，你不一定能做好一件事情。父亲给他一点点任务，他做不到。从这里找到那里，从那里找到那里，他都找到了也找不到驴，就是到四节为止，让他看到自己一无所有。如果他没有这个挫折的话，不会，绝对不会去找神人，哪里会找神人？那不找神人蒙什么恩？什么恩也蒙不到。所以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些挫折，那你什么都找不到。这个驴是属世的财宝，属世的产业，是吧？找不到没有什么经验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经验，最大的价值，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我们地上的失落，让我们得到属天的。这是地上的失落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那说明你没有能干，是吧？离开主什么也做不到。这是一节到四节，就在这么我们看一节到五节。这边是讲到扫罗，就在这边，首先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啊，两个人对比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听着耶稣的名声，那就耶稣出来传道。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什么？已经被斩头了。这个十四章是回忆，讲到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啊，所以耶稣的名声，那这是远扬，各处都知道，就是耶稣一定赶鬼传道救人，神迹奇事随着，所以分封王希律都听见了。好了不起啊，耶稣的名声，他就对陈主说了，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有这些异能。这是希律这么想，说明他认为这个耶稣了不起啊，一定就是施洗约翰。可见的，我们根据马可书第五章知道，这个希律王曾经是常常听希律，听这个希律王常常听施洗约翰讲道，而且呢他也曾经是尊敬他，保护他。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就知道这个希律王对约翰的印象。第六章，马可福音第六章，第十七节到二十节，马可六章十七到二十，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才能把约翰拿住。但是二十节就说了，他拿住他就要杀他，后来呢，只是还不能杀他。二十节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异人。是个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也听他讲道。下面说多照着行，乐意听他道，小就是对的，犹豫不定，听是听到，犹豫不定，又知道他很好，他是了不起的圣人，是个义人，也听他道，也敬畏，也保护他，但是呢听了不行。心里就是这等人，也是像我们一样，听了就知道，因为这个施洗约翰是了不起的，但是也没有照着去行，没叫这些。现在呢，施洗约翰已经被他杀了。他一听耶稣的名声，他以为这个就是施洗约翰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人内在的良心的一种的什么一种内疚，使他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大概就是我杀的那一位，现在活了，有这么大的名声了。也说明他对耶稣根本没有认识，他对耶稣没有认识，也说明他有罪疚。那现在我们最要紧的第一点，先看一下两边。扫罗的出身和主耶稣的出身，这边是我们的主是出身贫贱，那边扫罗是出身富贵。这边啊，先说那边扫罗是高大俊美，又高大又俊美，好了不起啊！这都是外面的。这边主耶稣他的名声不是靠在他外面高大俊美，他是无加行美容，主耶稣没有加行美容。今天他们那些他长得多高多大，长得多漂亮，而且形容他是面貌枯槁，形容憔悴，比众人都枯槁，他像根出于砖地， 这这就是主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蒙主拣选，不在乎这些外面，你不要夸越这些，也要夸越自己家里怎么有钱，出身贫贱，那么出身富贵，这个无价值美容，那么高大俊美，这个耶稣的名声，那么第一节第二节提到扫罗的名声，讲到他的家族，他本人要高人一头。我们今天要留心的是耶稣的名声，让我们认识神，认识这位耶稣，他当成肉身，他为什么这么舍己来到人间，他为什么一定赶鬼救人，他爱世上的人。那面扫罗的名声是徒有虚名，外面的是外面的一件。比如第二件，这对程度说啊，这是失去约翰从死里复活。那面说扫罗高人一头，高人一头，这边呢可以对失去约翰，失去约翰的一生是什么？尊主为头，他是高举基督的一生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高人一头，你长得高一点也不是没什么，也不是这就是高，更不能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高。失去约翰现在一生所做的工作都是高举基督，他一生啊，我必衰微，不是高人一头，乃是尊主做头。第三节，下面就是转过来回忆希律怎么杀的这个失去约翰，指出希律为他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走锁在监里。刚才马可福音也提到，说因为约翰指责他，你这样行是不合理的。第四节就说了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个妇人是不合理的，不合真理。你这就是妻子，你怎么把他娶过来？这个在旧约里也都提到，是约翰多么刚强。约翰就是为真理而战。接下来呢，就扫罗也有个任务，扫罗是为父亲找驴。为父亲倒驴，那这也是对他一个考验。这边呢是为真理而战。扫罗的名字是欲望，扫罗是活在欲望中，所以需要给他拣选和分别为圣。这边呢，这边讲希律，希律是活在情欲中，活在情欲中。扫罗听父亲的话，哦，父亲叫我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去找驴，让我找驴吧。父亲做头，这边希律是谁做头？情欲做头，他里面是。希律底在他里面做王，希律底在他里面做头。我们今天最要紧要，主在我们里面做头。希律是什么？希律代表什么？名誉相争，里面有情欲，里面爱听先知施洗约翰讲道，讲得很好，有能力，爱听，常听他讲道。在医院呢，又是听希律底的话，他里面的情欲。希罗底可以代表这个情欲，所以希律就是英雄，希罗底就是你英雄。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啊，我们今天不要做英雄，那么就是高人一头了不起，不要做英雄，世上的英雄将来一天什么也不剩。所以不对付自己，就要把什么把神的仆人就锁在监里，锁在监里。我们今天要对付情欲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，灵力相争，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。情欲和圣灵相争，我们要靠圣灵，要得胜情欲。但是希律呢，却是什么呀？却让情欲得胜，结果就把施洗约翰锁在监里了，锁在监里。第四节、第三节这两节在一起，就看见这位施洗约翰是为真理而战，那边呢是为父亲找驴，找驴。再看第五节。希律转言杀他，你看这么一个圣人，就是义人，先知神的仆人，他要杀他，只是呢他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，这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希律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受责备就恨先知，受责备你不应该恨先知，你应该谦卑，他不谦卑。这个念头就是扫罗，扫罗受挫折，念头就扫罗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呀？找不到驴。这个受挫折呢，受了挫折以后呢，当谦卑，什么目的也是这样。为什么让他找不到啊？让你找不到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又高大又强壮又俊美，你怎么连个驴都找不到？大公子，是不是大少爷？找不到，受挫折当谦卑，对他这么来就是受责备恨先知。希律王表面好像在寻求真理。他常常的什么听约翰讲道，他知道约翰是个义人，也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道，听了半天，就是真的里面还是有 意不定，就是这两边三辈，这边可以说心里找不着真理，因为他不听，他里面不肯遵循先学约翰所说的道，所传的道，他不听，他里面听信了解的话，所以找不到真理，就在那边就是四处找不到理，就对应了逼着我们谦卑，是不是？但是西律王没有谦卑，他只是怕他百姓非议呢，他没有当时就杀他。啊，底下一段我们看，后来就把他杀掉了。底下一段我们接着看五节，啊，我们一直到十节了啊，五节到十节，请看这一个。到了苏弗地，苏弗地是贝尔米的南边，这个苏弗地实际就是，据说就是先知的故乡，离这个山门那里近的，是不是？扫罗呢，就是跟随他的仆人说了，我们不如回去，一定是灰心了。哎呀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干脆我们回家得了。恐怕我父亲不离担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这个也是代表工人的工具。他让我们工作工作，其实神今天担忧的是什么？做父亲的担忧的是，我的儿子怎么不回来了？倒不是你要紧了，是什么要紧呢？儿子要紧。今天的神，这也比作神对我们的工具也是这样。给你工作，你找找找找，找灵魂也找不到，找工作也找不到，什么你也找不到，找不回来。他说我父亲反正为我们担忧了，我们干脆回去得了。仆人就说了，所以这一点就说明扫罗这里说有点气馁了，有点灰心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也就是不得不谦卑了，不叫谦卑，叫做不得不谦卑了。所以仆人就说话，神也就借着这个仆人把他引到神人那里，也借着他找不到鱼，结果就找到了神人。所以底下第六节，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像他所说的全懂预言。你看常常是做仆人的反倒是比这个做主人的灵力更清楚，虽然他是个仆人，但是他认识神人，他听说过神人，他有信心，就好像乃曼家的那个小女子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去啊，是众人所尊重，他所说话都应验，我们不能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那个讲我们当走的路只是我们。所以神人什么意思？做先知做神人就是当走的路只是人，但是知道主的话，找神人也就是找主的话。我们今天怎么找神人呢？也不一定说你去找某个人，乃是说寻求主的道，是吧？当走的路就只是我们。扫罗就对仆人说了，扫罗很同意，因为他实在没路可走了。我们要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食物都快吃光了，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神人，因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那就是说的他愿意去，只是说没有东西。仆人就回答了，我手里有银子一十克勒的四分之一，很少的一点，有限，可以送给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其实并不是神人让你给点钱，要紧的你肯不肯来寻求主。第九节，从前以色列中有人来问神，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去吧，现在成为先知，从前叫先见，其实先知就是先见，先见的意思就是他们说预言，他们说预言，所以先见。底下扫罗就对仆人说，你说的是，你看谦卑了吧，谦卑了，是不是？不得不谦卑，你说的是，我们可以去。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那城里去了。所以整个地段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找不到驴，谦卑，听仆人的话，寻求找神人，找神人就能够知道当时是你当行的路，不然的话不知道，或向左或右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。所以以赛亚说就讲到了这个神给你艰难饼，给你困苦水，你的道路却不向你隐藏，这样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。这个正路就是主的道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仆人很谦卑，就能够把这个扫罗引向神人那里。于是他们就往神那里去，就不在乎你带多少银子，带多少食物，这样就以一个谦卑渴慕的去寻求主。对在那边这边到十节，那边到十三节，请翻过来十四章，从第六节开始到十三节。但是西律的生日，西律姐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西律欢喜。我们再看这一节，所以做西律姐的女儿没有别的，一天就是跳舞跳舞玩乐，还有呢讨爸爸的喜欢，讨父亲的喜欢，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人间的这些个欢乐，讨父亲的喜欢。那里也有个父亲，那么扫罗说了，我们找不到理由，我们快回去吧，不然父亲为我们担忧。
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。你出去工作，你受到挫折，你要怕父亲担忧，有这个心，这也是一个谦卑的心，怕父亲担忧。而这边呢，这边就是跳舞玩乐，一味的讨父亲的欢喜，讨这个狮子王的欢喜，实际就是讨情欲的欢喜。狮子王代表什么？代表情欲，人情人义。一听跳舞就讨人喜欢，所以没什么出息。这个女儿最后就被母亲死来支持，她自己一点主意都没有。再看七节八节，这里是七节八节，心里就解释说：“哎呀，你跳的这么好啊，好了，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。”是的，允许他所求的就给他，那就说好啊，这女孩子一定高兴极了。小孩子嘛，他不懂，他也拿不定主意，我求什么呀？我求什么呀？一定就这么求了妈妈吧。好了，这个西罗底，所以西罗底好，这个小女孩子好，他们的背后就是什么？就是个西罗底，就是个情欲之王，这叫做西罗底女英雄啊，大名妇。这个女儿就被母亲所使。就说其实他懂什么呀，把新鲜汗头给我，你说你孩子要这个头干什么，把人杀了他高兴啊，这是母亲的知识。所以我想着你孩子一定很喜欢美丽的衣服啊，高跟的皮鞋啊，给我吃的呀，好吃的呀，给我点钱啊，结果什么也没要，要了个头，是的，新鲜汗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我们就看这两节啊，这两节圣经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杀害先知，这个大淫妇就是魔鬼的化身，杀害先知，那边介绍神人，这边扫罗听，这边是那边是扫罗听仆人的话，所以要谦卑啊，有些仆人的话你要听，那奶奶就是听了使女的话，后来发脾气又听仆人的话，结果后来就结果就是照着神人所吩咐的下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，这个奶奶的这个大麻风就洁净了。听仆人的话，这个女儿听谁的话？女儿听母亲的话，是不是？你到底听谁的话？我们常常说什么都不听，这也不对。这个人不管他是谁，是个小使女、小丫头，是一个仆人，他说的是照着主的意思说，叫你谦卑，让你去寻求主，那你就要听，是不是？这个呢，这个女儿是听母亲的话，这个母亲你不该听，你听她的话，上吊了先知的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到底听谁的？我们到底听谁的？是不是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找母亲，后来他就回去找母亲了。父亲说的嘛，允许你，你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他回去找母亲，找母亲出主意，那边是找神人求指示。那仆人对他说了：“这城里啊，某城里啊，有个神人嘛。”你去找他去，这找谁？这两边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底找谁？一个是找妈妈、找母亲求主意，一个是找神人求指示，求指示。所以我们到底找谁？因为呢，母亲回答了：“砍谁的头啊？砍先知的头，把头给我。”这个妹妹就扫罗砍自己的头，扫罗就用那个听仆人的话，说你砍自己的头，这边是砍先知的头。再看第九节，王对忧愁，一听不好了，要谁啊？要先知的头。先知是他很尊敬的嘛。先知这个尸体汉嘛，我看心里的心理是这样，又尊敬他又恨他。我是很敬佩你的，你是圣人，你是义人，但是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。你击中了我的要害，你说我取这个我所爱的这个情谊，不好，那我就不高兴，我把你下在监牢里面。我们老旧人就是这样。又爱又恨，不忍心了，结果现在终于要让他上头了，他忧愁起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起的是又同情的这么多，我这个大王要我这个自尊心要紧，我地位要紧，我是一言呢出口啊，我就不能随便收回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是什么意思？那边尊重神人，所以他们就去了，我们要尊重神人。这边是什么？个人自尊忧愁，你忧愁的结果，你选择的是什么？这要紧。我们常常也忧愁，我是应该听谁的话呢？是听我这一个这个心窝底的话，我这个女儿所以对这个要求呢，还是我今天听主的话，听神人的，听先知的话？他 没有听使者约翰的话，他受了责备，他恨死先知，他根本没听，又说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个人自尊，自尊自重，自己要紧。这个就吩咐给他，什么叫吩咐给他？就答应了，就把使者约翰砍了个头了。再看第十节，于是大部分人去，在这里斩了约翰。啊，虽然悲伤的，不谦卑，砍约翰的头。对着念的第十节就是，对着念的是第八节了，谦卑。砍头求问神人，那么扫罗今天能够听仆人的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谦卑砍自己的头。扫罗不是高人一头吗？我们要谦卑砍头，求问神人。这边是不谦卑砍约翰的头，所以你不是砍约翰的头，你今天是砍自己的头。我们应该砍自己的头，谦卑下来。再看十一节、十二节，结果就把头就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。女子就拿去给母亲，那谁的母亲？是不是？那就是说把他宰了嘛，女子就得到了，其实得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，就是解了这一个大淫妇的气，恨在心头啊！刚才马可福音不说嘛，这希罗得恨他，要杀他，结果果然真的把他杀了，所以拿去给他母亲。十二点，就喊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告诉门徒。这两杯相对，这边是苦恨先知，结果把先知真的就杀掉了，苦恨先知，这不但是希律，更是谁？希罗底，希罗底就是魔鬼，这是魔鬼的化身，苦恨先知，这边念了求问先知，求问先知，这边苦恨先知，那边是寻求神恩，这边是弃绝神恩。你把约翰杀了，你就等于弃绝主恩，弃绝神的恩典。所以使者约翰被埋葬了。再看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。众人听着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那这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耶稣独自退去，耶稣有一段隐藏，然后就出来工作，独自退到旷野，退到野地里去。为什么耶稣要独自退？耶稣一面隐藏自己。因为施洗约翰被杀，耶稣更要谨慎小心。另外方面呢，耶稣从神那里汲取能力，耶稣时刻与父同住，与父同在，寻求主，明白天父的旨意，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，乃是凭着父，父怎样子就怎样，这就是耶稣的态度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先知，先知是身退主前，所以先知的话都应验，所以先知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把神的道指示人，这边就是独自退旷野，那边是先知推先退主前。下面说众人听见从各城步行跟随他，就是渴慕来跟随主，那边是谦卑去找神人，谦卑去找神人。所以于是他们就往神人那里去了，这不是谦卑去找神人吗？接着对面来什么？渴慕来跟随主。大家都来跟随主，主在哪里大家来跟随，也表示大家来渴慕主的道。好，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再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他们上非洲进城，就遇见了几个少年女子，你看谁一步步引导，不但有仆人，你到了城里你都不知道怎么走，你怎么走啊，你怎么去见到神人呢、啊、你进去哪条街哪条路你都不知道啊。结果遇见几个少年女子，这几个少年女子是非常虔诚的，你看那几个女孩子，他们出来打水，就问他们说：“真正在这里没有？”女子立刻回答，女子的回答说明他们是诚心诚意，是这样详细的介绍神人，说明他们是这么熟悉这位神人，说明他们也是敬虔侍奉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回答了：“在这里。”这是第一点，在这里。第二，他在你们前面，快去吧。第三，快去吧。这平常说啊，在左面，在东面，得了，赶紧离开你了。这个说的多详细啊！我们在大街上面打听人呢、啊，我常常是碰墙碰壁的。打听人，有人不大爱告诉你，很少实时的人，大概有一个人诚心诚意告诉你怎么走，怎么走，怎么走啊！你拐弯啊，你怎么向左边走啊？你怎么在哪条街？他告诉你清清楚楚，快去吧！他今天正到城里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。讲了四个方面：第一，他在这里；第二，他在你前面。医生你快去，医生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啊？百姓 正在干什么。今天正好是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，秋坛的意思，因为当时祭坛圣殿还没有建造，所以叫秋坛。献祭还在那里献祭，所以你们快去。但他还没有上去，上到秋坛呢，吃祭物之前，你们一进城一定遇见他，因为他没有到，百姓就不能吃。这最后一点，他说的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有两点，一共是六点。你就看出这个女几个女子啊，实在是诚心诚意，这么样的殷勤，这么样的这个对别人是这么关心，就说他一定要先祝祭，然后呢请客。那一定是平安祭，能问平安祭是先祝祭祝谢，然后呢大家共享神恩，一块吃祭肉的意思。现在你们上去，这时候必遇见他，这么多肯定，这时候必遇见他。好像奶奶家里那个小女子一样，你去避着一致，你这个家有仙女，先知有神人，你去避着一致，这个就你必遇见他。后来按着就上去，所以扫罗也变得谦卑了，找不到驴了，这很谦卑了，就上去，也不用怀疑，马上上去就听从，又打听又听从，那么你就会看见，恰巧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秋坛去。到十四点位置，对着那边到十八点，我们看一下十四到十八。于是出来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你看那边是问先知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寻求的心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问先知在哪里啊？一进城就先问人，对他现在一定蒙怜悯的医治。这边就是蒙怜悯的医治，这边为什么蒙怜悯的医治呢？因为这些人也来寻求主，不是前一点嘛，都来跟着主，都来寻求主，所以耶稣出来见许多人，耶稣就怜悯，说什么人蒙怜悯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寻求先知，这边就蒙怜悯，蒙怜悯你就得医治。十五节、十六节，看这两节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，自己买吃的。”耶稣就说了，不用他们去，你能给他们吃吧。这两节圣经对着那边就对几个女子，大家看看，这里是几个大门徒，那边几个小女子，少年女子呢，小女子岁数不大。这边为什么是大门徒呢？那正是耶稣拣选，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了嘛，确实毫没有主的心，一点都不体贴主的心，一看天晚了，自己肚子饿了，也嫌烦了，这些人怎么老跟着主，我们想休息会又不行，自己想吃饭也不行，干脆叫他们走，所以他们就主动来了。他们的主动来是私心，是不是？天天晚门徒就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这是野地啊，叫众人散开。”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提主心，叫人散开，这一点主的心都没有，叫人家都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叫人散开。对着面面什么？详细介绍神人的住处。详细介绍，那边就是有主的心，这边就没主的心。那边是谁？少年女子。这边是谁？门徒，几个门徒是吧？就一起列，有没有主的心？结果耶稣回答，耶稣说好啊，耶稣一定也累了。耶稣不是这么说，耶稣说什么？不让他们去，你不要叫他们上台。耶稣的心常常跟人的心不一样啊，门徒就是跟主的心这么大差一大截。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从私心从自我出发，你这个话主看不上，主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你看对的那边是什么？神人在，神人正在，快去吧。那边也是这么主动，这边是耶稣要求你们徒要这么主动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不是叫他们走，乃是你们给他们吃，就是你要舍己，你要破碎，你要关心。所以没有爱就等于是没有工作，是不是？叫他们走，叫他们走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那边说：“神人正在，快去吧。”这你还是要打水，挺累的了，跟他说两句得了。他们不是这样，说了再说，说了再说，说了六件事情，说了再说，说了六个方面。十七节，我们看门徒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”你看这边那边什么？那边就是五个饼两条鱼，意思是很有限呐、很有限，是不是？五个饼两条鱼，在音乐圣经，在音乐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那里提到是五个小饼，两条小鱼， 特别清楚说的，因为是一个童子手里的嘛，他妈妈给他带来的食物，跟那些书往外面去倾倒，你说能带多少多大的饼？一小口在那装在那里，五个小饼，两条小鱼，在约翰福音的英文圣经说的，是不是很有限？但是对着那位神人祝祭，然后请客，那面就是经过神人的祝谢。什么叫祝谢呀？祝谢是在经过神人的祝谢，然后就能够请给大家吃了，享受了。今天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所以就意思说两杯相对，不管你少，你是不是放在神人手里，等一下就放在耶稣手里了，是不是？神人要祝谢，然后大家吃，越吃越多，越吃越蒙福。再看十八节，你看耶稣，他不是说吗？只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耶稣算的什么？哪够啊？耶稣怎么说？拿来给我。你看这节圣经啊，拿来给我，对待那边什么样？那边神人正来，是不是？这样显得神人来了，是吧？你找了半天神人，神人不来，神就给你让你遇见神人正来。这边呢，怎么解约？五个饼两条小鱼，谁吃啊？够谁吃？你说就够一个小孩子吃？你说哪个人能吃？我们知道多少人呐、上万的人，除了妇女孩子有五千人，那不是上万人了，恐怕有两万人，至少是一万多人，因为他淘气说的还就是五千，一想多人，这么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吃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大家一起念，拿过来给我，你得给主，是不是？对着你们神人正来，神人正迎着来，有神人来就解决，这边有主就解决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是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这边是那边是十九节到三十六节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看一切，亲信靠主，亲主摸主。这段特别告诉我们，你不要看环境，你要信靠，不看一切，亲信靠主，谦卑啊，亲信靠主，亲主摸主。这些个病人都来摸主，那边就扫罗来听先知对他说话，要听主的声音，听主的话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开始到二十一节，因为很长啊，所以我们多几节吧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了。所以什么叫先知先见呢？神一先就告诉撒母耳了，有一个扫罗要来啊，神拣选了这个人。明日，这才是说了，明日这时候我必是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，从什么地方来都知道。扫罗就是便雅悯人，来到你这里，你要高他做我们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们的哀声相答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神是多么有怜悯！以色列人求立王是不对的，但是神还有怜悯，因为非利士人搅扰，非利士人攻击，所以呢，神要为什么扫罗被兴起来？这里主要的是什么？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所以后来扫罗就辜负了神了。不但没有救，最后也死在非利士人手下，倒在基利波山上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为他们的哀声达到我面前，所以神眷顾他。你上面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在说，看啊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。所以上面认识扫罗，因为神对他说了，他必治理我的名。底下十八节，扫罗在城门里这个走到上面跟前，他也不认识他，那扫罗不认识，先知可是认识他，他就说，请告诉我军队的寓所在哪里。所以神不让你看见，你就是看不见，他不认识，他就跟先知说话，其实先知就是撒母耳，他不知道这人是谁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先见，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，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。撒母耳没有另外一句废话，我就是你所找的这个先见，你现在上前面去，今日你必和我同席，这是第一句话。今天你必我和我同席，那就撒母耳，不是扫罗就成为撒母耳所请的贵宾了，是不是特别邀请的了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明天早上我送你去，你心里的事我都告诉你。这个心里的事就告诉他的驴找到了的意思。因为扫罗现在心里知是什么呀？驴找不到嘛。所以第二件就告诉你心里的事，我会告诉你的。至于你，那心里的事还有一点最清楚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就是他怕父亲担忧了， 就是因为你找不到方世清担忧，就是你前人所丢的那个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这就是心里的事，不必挂念。为什么？已经找到了，已经找到了。所以你到神人面前来，不但你自己生活的问题，你家庭的顾虑，你父亲对父亲的对你的担忧，一切问题都解决。更要紧的是蒙拣选，得到了大恩，你能够做什么？成为受膏者。所以第三就是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第三点就告诉他说，你就是要蒙拣选，要做王了啊！你是被众人所仰慕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你父亲全家当中，你被拣选成为以色列所仰慕的。还有一节啊，21节，扫罗说，下面就扫罗的回应了。扫罗什么态度？谦卑啊，不对啊，我想他做梦也做不到这里，是不是找驴呢？他的意思来找驴是不是找先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知道怎么走路怎么办，我现在驴找不到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哪里会想到这么样的大恩典领导他？所以他就说了，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？这一个人什么怎么样蒙恩呢？谦卑。这小伦也告诉我们，谦卑的人就要先把他的道指示我们。我在以色列支派当中，这个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。我家呢，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吗？跟基甸一样，基甸也是这么说，最小最微。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所以谦卑人才蒙恩。对的，那边这边到21节，那边到28节，请翻过来19节到28节，先看19、20两节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所以主知道该怎么做，是啊，能不是要把以色列都推开，叫众人上开？耶稣却不这样，耶稣说把饼拿过来，拿过来以后，耶稣就是什么，叫众人坐好。有的福音说让他们一排排的坐好，有次有序，规规矩矩都坐好，坐在草地上。耶稣就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，小小的5个饼，小小的2条鱼，耶稣望天祝福，掰开这个门徒。我们注意啊，先递给谁？先递给门徒，然后门徒呢再递给众人，是不是？所以经过主祝福以后，我们得到了主的粮食，主给我们的饼，我们得到了，我们再分给别人，那就越分越多，越分越多。因为经过了主的手，他望着天祝福了，掰开就递给门徒，门徒递给众人。其实呢，结果是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一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所以19、20，我们看一下19、20这两节。这边是什么？主先递给门徒，主先递给门徒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神已经指示先知，神借着先知来告扫罗，所以先知是一个中间人，是不是？借着先知来告扫罗，所以神先指示先知，先知本身先要被主得到，先知本身知道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指示，然后呢才能够告扫罗。接着下面呢，主把饼掰开以后怎么样？先递给门徒，递给门徒，然后借着门徒再递给众人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破碎自己，众人吃饱。耶稣这个饼代表什么？代表主自己，主就是5饼2鱼。他望着天祝福，掰开，主不是破碎自己吗？主是完全的破碎自己，所以就是破碎自己，众人吃饱。对着那边去，神指示先知什么意思？就是让这一个人，就神所拣选的扫罗，让他能够成为这个5饼2鱼，让他能够蒙神拣选，舍己救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破碎自己，众人吃饱啊，不但吃饱还有鱼啊，众人吃饱。所以不破碎，众人不能吃饱。对着那边去，就是神指示撒母耳，这个意思就是蒙神拣选，让这个扫罗能够舍己救民，所以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。神告诉撒母耳了，就这个人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。因为以色列哀声已经达到神面前了，所以神蛮有怜悯，所以神拣选他。好，再看21节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，这就叫做万人得饱。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，你算算多少人嘛？至少有差不多2万人嘛，是的。所以这边是万人得饱，那边就受膏救民。所以说他啊，你要告他，你要告他，他要受膏。所以一个 做君王的，今天就是一个做主的仆人的。你做主的庆一定被高，被高什么意思？圣灵印证，蒙圣灵所印证，被圣灵所浇灌所充满，受高就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万人得宝，那边是受高就明。所以神告诉他们了，他就是要蒙拣选，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这就是这边是19到21，那边是15到16，这两边相对啊。现在我们看22节，耶稣随即前面又一段了，这一段是耶稣怎么样的训练门徒，在风浪中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认识主，真正的认识主，在风浪中。22节，耶稣随即从门徒上船，先走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上开。就这一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就是蒙主训练，那边是蒙神拣选，这边是耶稣催门徒上船，那边是逼到神的面前，这边是催着他上船。上船的目的怎么样？我们知道上船的目的让他们要过海到那边去，也更是因为耶稣要让他们经过这个船上的风浪，受主训练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被催促上船，那边是逼到神人面前，这边是蒙主训练，那边是蒙神拣选。再看23、24两边，上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祷告。你看那边是什么？神先指示撒母耳，这边就耶稣独自上山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四福音里，耶稣多次独自上山祷告。耶稣也拣选12个使徒，耶稣也是整夜的上山祷告。所以这里又是提到，为什么耶稣独自上山祷告？因为耶稣退到父面前，与父合一，与父相交，与父交通。但另一神呢，故意的让门徒上船，耶稣没有跟船。这一次是耶稣没有在船上，耶稣上山上去祷告，故意的来训练门徒。所以撒母耳如果不上属灵的高山，撒母耳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指示？怎么能够对扫罗以后能够说出国情各方面的事情？就说不出来，是不是要上属灵的高山？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。那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23、24啊，我们还看24节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这个门徒在经历了风浪中认识主，那边不认识先知，都见到了。请问先知在哪里？其实撒母耳就是先知，也就是先见。那边不认识先知，这边怎么认识主？怎么认识主？风浪中认识主。为什么神呢？耶稣让他们经过风浪，没有一件事不是经过主的许可。我们的一生也是这样，好好的，忽然间风浪起来，这个加利利海很特殊的，有一个风平浪静，有忽然间就会有大风大浪，这是加利利海的这个特殊的一种地理的环境，是不是？在船在海中呢，风不顺就被浪摇撼，摇来摇去。我们相信门徒苦不苦？这就叫你在风浪中认识主。底下25节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你看，这边是耶稣往门徒那里去，就是耶稣来亲自拯救他们。风浪中，主知道，主故意的在山上祷告，主故意的没有上船，让他们经过风浪，然后耶稣往门徒那里去。对着那边就是与神人同席，同席。你是神人，就是对扫罗的安慰，对他说什么？说了好几件事。一个说你今天可以跟我同席吃饭，我就是先知。一个又告诉他你的心事，我要告诉你，就免担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耶稣往门徒那里去，对着面与神人同席，免担忧，你不必担忧了，心事我都要告诉你，你心里的事我都要告诉你。底下看26节，能够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喊叫，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你看这节圣经啊，就是说门徒惊慌。那边呢，撒母耳对扫罗说话，告诉你，你不必挂虑，不必挂虑什么驴啊，驴你说丢了就是找到了，所以你见到神人，你才不必挂虑。再到这边来，就是不必惊慌。耶稣都在海面上走，都让你这边过来了，结果他们还是惊慌，所以没有信心了，凭眼见，甚至把耶稣当鬼怪。我们可不能够这样的，对主不认识啊！所以那边说不必挂虑，这边不必惊慌。那边是什么？为什么不必挂虑？ 娘娘接着就说道：“你身边所仰慕的不是你吗？和你的部下就是蒙拣选做王。就这个扫罗哪晓得蒙这么大的恩典？这个阵营为什么说不利军荒呢？因为主驾驭风海，整个的大自然都神在驾驭。他们确实害怕，其实不必害怕。扫罗也是这样，你不必担心，不但不必担心，大恩典临到你。”这个耶稣往海面走，再看二七二八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自微自小，我们要认识自己自微自小。那这边呢？一方面我们应该谦卑，认识自己自微自小；但一方面只管放心，这边你只管放胆。是耶稣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那就说明只有主的话才开他们的眼睛，认识到这是主啊，不是鬼怪呀、啊。是主领导你了，你还害怕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只管放心，那边就是谦卑为小，认识自己谦卑为小。二十八两节啊，还有二十八，彼得就说了：“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上海面上走，到你那里去。”彼得胆大，是不是一看是主，那我下去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不凭眼见，你不看环境说，就能够像彼得一样下水面走，下水面走。这个面面呢，就是。上面说了，今天你要坐在，要把他什么，让他坐在守卫上，让你跟我同去吃，而且是怎么样啊？你要什么？我看看第几节啊？二十一节那边是不是？是不是二十一节叫他为首嘛？是吧？那你是不是众人所仰慕的就是你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下水面走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彼得能够向水面走，说明他放心大胆，那边还是卑微不配，那边是卑微不配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谦卑，像扫罗这样的谦卑，但是我们应该一直这样谦卑就好了，不是说扫罗开头谦卑后来好骄傲啊，骄傲的不得了啊，这个骄傲嫉妒就出来了嘛，所以我们要一直像扫罗这样谦卑就好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二七二八，这边是放心大胆。放心大胆，所以如果是你，我就让我在海面上走吧。这真是彼得听了主的话就能放心大胆。那边呢，一面你还要像扫罗这样卑微不配，所以我们一面认识自己卑微不配，一面要放心大胆。我们常常啊走两个极端，要么胆小极了，因为我谦卑不是让你胆小，谦卑还要大胆，是不是？谦卑不配，但是我们在依靠主，你要放心大胆。好，这就是他二十八节的讲，我们接着看那边，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，就是二十二节开始。三百零扫罗和他仆人进了课堂，请他来坐在首位。课约三十个人，有这么多陪客，主客就是扫罗被请，而且呢，请他吃鸡肉，就是让他有份于这一个什么呀？有份于这一个。羔羊的身体，也就是说让扫罗自己也要这样的舍己。其实我们知道祭肉是给祭司吃的，在这里特别的情况，因为他被高，所以给他吃摇不兴举的腿嘛，这个举的腿，这个腿的肉是最好的，所以而且是撒母耳吩咐特别为他留的啊，特别为他留的一份，现在要拿出来，厨艺就把烧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，撒母耳说这是给你留下的，留下的就放在你面前吃吧，所以要吃啊！你不吃主的肉啊，你就不能受托。为什么要吃这腿肉？就让他受托付，受重托。因为我请百姓们说，特意为你存留。你看这几节都讲特别特别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天天吃摇不生举的腿呀、啊，腿的肉是最好的，是至上的份呐、啊。所以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时吃饭，一同享受神的恩典。底下就讲到撒母耳跟扫罗说话，所以要做王怎么做？不但谦卑，这个吃鸡肉，你还要听，还要留心的听。所以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了，撒母耳和扫罗留在房顶上说话。为什么说房顶？古代的人房顶是最僻静的地方，它是平顶，不像现在的房顶是平的，可以上去的，所以在房顶上跟他说话。彼得在房顶上见到异象。所以要上房顶，你才听得见主的话语。所以经常起来，隐隐的说：“扫罗在 不但是前一节张耳跟小罗在房顶上说话，底下一节第六节是什么呢？26节是小罗自己又上房顶，第二天找黎明。所以你自己跟我单独的亲近神，在房顶上，上面就叫他下来，说起来吧，我好送你回去。小罗就起来，小罗这时候开口非常谦卑听命，和撒母一同出去。27节最后一节，安全下在城角，撒母耳对小罗说，要吩咐仆人先走，就是叫别人都离开，你呢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给你听。下面就宣告他是被蒙高被选，所以接下来一章就是撒母耳叫他站住，什么意思？要高他做王，要受高为王为君，所以要听清楚真正他才能够受高。对到这边，所以对小罗来讲就要留意来听，先知上面就代表神的话。我们最了解呢，你说怎么蒙主拣选，你不能够赤膊上阵，而是要留意的听，听清楚了才能够真正知道怎么受高怎么做王。对到这边呢，我们看最后一段是从29节开始，29节彼得不是下去了吗？耶稣就说你来吧，他愿意下去吗？如果是你，那我就下去。耶稣说你来的，主要训练门徒嘛，各个方法各种方法来训练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到水面，彼得胆子够大的，在水面上真的也走了。耶稣在水面走，其实就按科学你怎么讲，所以这叫做主驾驭宇宙万物啊，驾驭自然呢、是不是？他能在水面走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话，你不就掉到水里面去了？彼得也下去了，也在水面走，要到他那里去，在水面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我们就看这一节，这一节就是彼得下水面走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凭信心来跟随主。下水面走就是不怕艰难困苦，你不怕掉到水里面去，你凭信心你就能够跟主。正在那里坐在首位，所以坐在首位的人，你要下水面走，你要真的像彼得，要凭信心要跟随主，那你要下水面，因为主在水面上走，我们也在水面走。主不怕困难，我们也不怕困难，主能够驾驭这一切，我们靠着主也能够，就这样。所以彼得就跟着下去了。正在那里就是这个扫罗这样的被看中，是不是坐在首位上？那你要知道你的负担是什么，托付是什么。底下30节，今天风正大，这一下子彼得沉下去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凭眼见，什么时候看环境，你在什么就害怕了，将要沉下去。但是彼得可贵一点什么，就喊着求救，主啊救我！大家看见没有？所以彼得虽然是要沉下去，将要沉下去，还没有沉下去呢，他马上求救。这就是最可贵的。我们常常一下看环境，凭眼见马上就要掉下去。我们的灵性就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求救命！所以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心的人呐、为什么疑惑你？”所以两边相互先看30节啊，30节就一节，这一节对着那边是23节，这边什么？急难中呼求主，对着那边吃鸡肉经历主，那边就让小罗吃鸡肉了。什么叫吃鸡肉？这个鸡肉就代表主的话，你吃鸡肉让你经历主，经历主。主为我们怎么舍己，他怎么牺牲，他就是肌肉，他就是像那块腿一样，主为我们完全舍，所以我们要经历主。主的肉是可吃的，主的血是可喝的，就生命啊，肌肉就代表主的生命，你要经历主。这边就是急难中呼求主，我们要经历主。这边是彼得呼求主，彼得实在是在经历主。下面31、32两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你这小心的人呐、为什么疑惑你？所以这就是两边相对还有32点，他们就上了船了，就是与主同上船。什么时候与主同上船，风就住了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就能够什么呀？就能够这个化险为夷，就能够转危为安。与主同上船，那边是与先知同席，我们与先知同席吃饭，享受主的丰盛，因为先知就代表主的话，今天在圣灵里来同席吃饭，与主同席吃饭。这边是与主同上船，那边是神人早已收存预备，说了好几次，我为你收存的，是特别为你预备的。神人呐、就是表明神的心，神的爱， 别怕危险，也许你手就伸出来了，那你是先知早就预备好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小心，我们要一主同心之安，这边一主同上传，就能风平浪静。再看三十三节，在床上面都拜下去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房顶上说话，我们在房顶上来听主的话，房顶上上面跟他交通啊，跟他说话，对他正面指示什么？正面就认识主是谁。我们常常不认识主是谁，你要在风浪中认识主是谁。所以他们大家说什么？在船上面就所有的门徒说什么？大家一起念：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你不知道风浪，就不知道这位是谁。哥们们，耶稣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这里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这就叫做认识主是谁。对他们房顶上。在房顶上听主话，所以扫罗要做王也一定要认识主。第三四节，他们过了海就来到格尼沙漠地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过海去救人。耶稣不停脚步，脚不停歇，就这么样一直奔跑，从这个海到那边。现在过海到那边是干什么去？去救人呢？是过海去救人。对在那边是什么？黎明上方顶。所以我们要过海救人，我们大家都要过海，过海就经过艰险。是我们应该怎么采取？应该像扫罗一样，黎明早上起来不是睡大觉，早上起来上什么呀？上什么？上房顶，上房顶去跟主交通。底下三十五、三十六，那女人一认就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去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说这些人是多么的爱灵魂、爱病人、爱别人、关心别人。因为有些人他躺在床上，他关在家里，他坐卧在床，他根本不会出来，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，就有人带领。所以我们要去寻找病人，把人带到耶稣那里。你看，带到他那里，对着面就先知带领扫罗来认识主，要带领，这个也是个带到他那里。
我们他们只求摸耶稣，摸的人就蒙恩了。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谦卑寻找，舍己救人，信靠蒙恩。谦卑寻道，舍己救人，信靠蒙恩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寻求主，给我们信靠主。一切肯来到主面前的人，就必定蒙恩典。